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 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0月2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哦。那么在现在来讲，最大的新闻也就是我们的总统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出国了，他去亚洲访问，那么他要到很多国家进行这个旋风式的访问的。那么我们看到总统在昨天他是去了马来西亚，受到这个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么川普总统在下飞机走红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看到这个新闻的一幕，就是他看到跟那个欢迎的跳舞队伍的时候，他就走向这些穿传统服饰的舞者们哦，他跟他一起就是跳起来了。当然他跳的不是那种传统舞蹈，他是跳那种川普式的舞蹈。然后这个一旁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首相安华呢，竟然也跟着川普总统手舞足蹈的一起跳舞哦。其实这个画面真的蛮爆笑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一国的元首出去访问的时候，就算是很高兴也都是挥挥手点点头，都是那种很刻板印象的那种走法，或者是阅军啊阅兵啊之类等等的，就是那种微微笑不露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一届的总统川普他不是这样的人哦，他觉得说他很高兴的时候他就会把手举起来跳跳舞，然后呢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扭头就走哦。所以他跟其他类型的那种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川普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跟那个看到欢迎的人一起跳舞的时候，旁边那个首相，我觉得那个安华哦，他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挺惊讶的，你知道吗？那第一强国的总统在他的国家跳舞，你觉得他在旁边要干什么？当然没办法，也只能陪跳而已啊。所以这个画面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爆笑的。不过也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总统去其他的国家访问是受到一定尊重的。不过当然齁，这个总统出访的时候他做这样的跳舞，那么我们的州长 Newsom 就是在加州的州长 Newsom 啊，他其实他就非常的反感啊，他今天就有在新闻当中讲，他认为川普总统跳舞是非常的 disgusting 啊，就是很丑陋的很讨厌的。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是说因为联邦政府现在还在关门，那么这个再关下去的话，总统在外面做他的这个外交的工作，可是你这么高兴的在跳舞，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联邦政府关门，将会有4000万人拿不到这个食物券哦，可能会有人饿肚子哦，你还跳得出来啊？所以当然我们民主政治都是这样齁，就是一定有人监督着，他不会一面倒的就觉得说哇你了不起怎么样的，所以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文化价值哦。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到马来西亚，他另外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见证泰国跟柬埔寨两国打仗多年来的停火协议哦。这两个国家打仗是非常狠的哦，只是也许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是很注意泰国跟柬埔寨的这种战争哦。其实打仗在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非常残忍的。那么他们打仗多年，这一次呢川普总统也是使出了他的能耐，让他两国呢能够停下来。所以这一次啊川普总统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见证一次世界和平的一个努力吧。那么当然这个事情马来西亚的这个周旋多年哦，让他们停下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世界上打仗这些事情哦，你现在停下来你不知道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打起来。因为有些时候它就是火大 ,OK, 就是看你不顺眼。然后打仗能不能够让所有的事情压制下来呢， 很难讲，你知道吗？这个仇恨哦，这个至少现在川普总统让两边都停下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来介绍一下总统这一次整个亚洲之行的行程，好吗？来，这个王教授请。
总统 Donald Trump 呢，这个到亚洲去开会了，他这个挺忙的。他这次的会呢，他安排的挺密的。那么这次呢，他出去开会呢，他要先去马来西亚，跟着呢要去日本，要去韩国啊。然后在韩国呢，他呢会在 APEC 的峰会上和一些领导人见面，比方说和这个日本的这个新上任的首相和韩国的这个新的总统啊，他要会面。那么也有可能呢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会在那里会面。那最后见不见面不知道啊，因为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这个见面呢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博弈，那就不知道。但是他这一次跑这个远东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议论。那个美国呢就有一份很重要的这个新闻的媒体叫 Political 啊，叫做政客。这个 Political 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呢他其实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的访问呢有些像那个赌博里面丢那个骰子，就是有非常危险的这个风险，就是丢骰子那输赢嘛，他可能呢有大的一个问题。这是 The Political 讲的他的这个情况。那么他要去一个礼拜啊，就是我们听到节目的时候这一个礼拜他都在远东，那可能礼拜一在马来西亚，礼拜二在马来西亚，可能呢就跟着去日本，到日本呢待两天，然后到韩国，到韩国呢又待几天，然后回来，这个连串的跑很多地方。他呢当然自己有一个希望，就是 Donald Trump 自己有一个想法呢，他是一个交易大师，因为呢他靠谈判就不要打仗了，他这总是想扮演这么一个大师，总是希望能拿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啊，他这个做梦了是吧。那么当然呢加沙停火了，他觉得是他的功劳，他搞了一个20条，这个比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呢就就范，那起码现在呢没有公开的打仗啊，这个就是他说他做成的，那当然一个。并且呢他说他要跟普京见面，要让普京和乌克兰呢这个停火，这个事情呢没有实现，因为普京根本呢就是要占领乌克兰的领土。那个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用这个普京的要求去压这个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呢打死不让，所以呢这个停不了火。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顶偏向普京的，其实他是不是特别喜欢普京呢？我估计呢他想省钱，他的所有的政策就是只要不打仗能省钱，他呢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大概就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考虑了。那么他先去马来西亚干嘛呢？他呢是参加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两个会议啊，东盟峰会叫 ASEAN 啊，这个东盟各国的一个峰会。他呢希望呢在那里做调停的作用，调停谁呢？调停泰国和柬埔寨。大家知道泰国和柬埔寨呢打仗啊，为边境的一个庙宇的位置打仗，最后呢那个洪森就柬埔寨的原来的这个领头人呢、啊、现在是幕后的大佬了，他呢泄露了和这个柬埔寨的泰国的这个总理的这个电话，把这女总理呢搞得逼下台了。那么现在呢这两个国家关系很紧张，因为泰国的军方就是想打，那柬埔寨从军力来说跟泰国是没得比的，但是这个洪森呢、啊、会用很多的政治手腕，搞得那些呢关系的非常的紧张。那么他呢就跑去要促成这个柬埔寨和泰国的和平。那么这两个国家他们上次的冲突是在7月份，那么当然呢这个背后都有力量，泰国背后买的武器呢主要是美式装备，柬埔寨的背后呢就是中国装备，所以 Donald Trump 呢想跑到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两个方面呢去拉平。泰国还好说，因为呢泰国呢是比较倾向美国的，那柬埔寨呢他根本不认美国，他背后是中国，所以呢他这次到马来西亚去想把这两个国家拉下来别打仗了，其实呢有很大的风险，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那么跟着去完了这个泰国以后啊，那到了马来西亚，把他吉隆坡把这几个国家拉来见面，估计呢他要叫他们签合约，但是一个合约能不能签呢还要看两个国家的利益， 当然还有幕后的大佬同意不同意未必搞得成啊。然后呢他就要飞到日本了，离开了吉隆坡以后他呢就会飞到日本，首先就是见日本的新任的首相，就是高市早苗，这位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的女首相。然后呢谈完以后他呢就飞到韩国的庆州去参加亚太经合会，就是 OPEC 的峰会。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共建可持续的未来啊，就这么一个说法。他呢说这个地缘的危机啊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大啊。这个会还没开，北朝鲜已经开始发射试验导弹，就不断的往东往西去打。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会就别开了，那不认识我的存在我就打，他现在都有核弹的国家了。所以 Donald Trump 在这种情况下又跑到那个地方开会，那到底呢他这个牌有没有用呢，我们就等着看。那么当然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他说的我要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去见面，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有风险的，因为别人见不见你是一回事，可能大家在一个桌子上开 APEC 峰会，但是呢下面不跟你单独见面，他呢苦兮兮的跑去要见面，想的挺好，就像他把这个普京啊请到这个阿拉斯加去见面，见面完了啥都没谈成，普京的饭都不吃，坐飞机就飞回这个西伯利亚去了。他这一次呢也有可能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本上呢他没有办法左右，但他呢是属于这种想出风头的这种政客。我今天讲的这个 The Political 这个杂志是引述了一个讲话，就是他的原来的首席的策略师就是 Steve Bannon 的讲话，说呢这个其实呢中国方面已经对美国呢啊宣布开始了经济战，那包括我们说前两天突然间晴天霹雳啊打出了七条针对美国的各种制裁的措施，把所有的供美国能够拿到的稀土不但从本土包括从其他的国家做成零件似的把路都给它断掉了。第二个美国的船只进入中国的港口全部呢要交这个高额的这个港口税等等这些吧，这就一下就七条打的呢晕头转向，他自己都说是 out of blue。 所以呢 Steve Bannon 说这个中国呢已经对他宣战了，他呢 through the iron dice， 也就是说呢他们呢就扔铁骰子吧，这个 dice 就是骰子，那个赌钱的那个骰子，他说呢这就扔铁骰子都是硬的，所以连 Bannon 都说这是最高的赌博，最高的赌注，你现在去做怎么办呢？中国丢了这么大一个骰子过来，你怎么丢回去啊？他手头的牌不多，他的下一杯批的骰子他能不能成功也都是个问题，所以连 Steve Bannon 都不看好他这次见面。那么在中美首脑见面以前，要照传统的方式来说，那就应该大家都是偃旗息鼓，就不要打仗了，大家谈不拢了再用手段。那这次呢还没有团就先丢了铁骰子，也就是说告诉你我用七条来对付你。那么对这个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升级，所以呢 Donald Trump 就头疼了，因为他有很多关键的设备会受到中国控制稀土元素的出口的影响，他现在着急跟加拿大跟这个澳大利亚去商量怎么做稀土，那要时间呢、啊、现在来不及啊，现在等着要用啊，所以呢他现在呢是焦头烂额。那个根据这个 The Political 这份文章就访问了一个白宫的官员，他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访问呢他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就是意思不要你翻译，他想见个人讲讲话，不是的，他访问亚洲呢是为了达成重大的贸易的协议，要锁定巨额的投资，并且呢大幅度推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这是明显的他的班底的讲话啊，这个东西都不错啊，是很好的。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期美国呢就是跟中国呢就已经有很大的矛盾了，他一方面呢是想办法对中国的影响力呢把它减弱，少进口中国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呢是要了命的，你减都减不了，像稀土元素，因为你自己有但是你从来不生产，那就没有办法。另外呢美国呢就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推行这个替代贸易，试图呢将东南亚的经济体啊拉出北京的影响范围之内。那东南亚离中国的距离比东南亚离美国的距离要近得太多了， 那加上中国呢，这个也大量的到这个东亚地区搞投资，一带一路都经过东南亚，中国要拉住东南亚比美国拉住东南亚要容易得多啊！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去试一试了。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已经呢是下来了四年啊，2020年，但是大选没选上，所以呢就有四年没当了。那到了今年2025年，就四年以后，他呢这个就开始呢重新要用他的这个贸易战。那么当然呢，对很多国家宣布关税啊，这个开启了全球的关税战。不过呢，当时我们看看整个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想跟他发生冲突，就说你说怎么样就还是跟你怎么样。东南亚国家呢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跟美国去对抗，所以呢都挺跟着他的。那个东南亚国家呢，这个呢觉得美国现在大幅度增加关税呢可能很难叫他降下来，因为他提的要求太大了。东南亚国家呢也不想跟美国发生冲突，他们的目标是想稳定和美国的关系啊，并且呢希望能够和美国呢有更多建设性的合作啊，比方在经济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所以 Donald Trump 跑到东南亚呢，他有一个信心，就是这个国家不会跟美国翻脸。那当然美国关税已经加定了，加得很高了，有些国家关税加到 40-50%， 像越南这些就加得很高了，但是呢也不想跟他正面的撕破脸啊，所以呢关税就关税，咱们呢努力的谈好。所以 Donald Trump 冲得去啊，一个大佬嘛。
是 OK， 不过呢，根据目前的新闻哈，我们看到的有关于美中方面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中国已经对美国稀土的限制已经决定要延迟一年了，同时呢，也表示要继续买我们的大豆啊。那么我们美国方面也宣布说要停止中国的高关税，这是目前发展的情形。但是呢，双方的领导人在没有见面之前永远都会变来变去，也不可能说马上就有定案了，所以这个事情还需要看接下来双方会怎么谈法。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来，我们先进行到这里，节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新闻时事。那么我们要继续来谈的就是我们川普总统这一次的亚洲行哦，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多国来洽谈这个关税的事情哦。那么他做的这个方法，许多的媒体啊，尤其是左派，我们的媒体左派是居多的，左派媒体原本就不太支持，原本不是不太支持，就是根本就不支持川普 ，OK？ 所以这些媒体，不管川普做什么，就是往死的骂 ，OK？ 然后呢，当然，这个现在川普总统出国去了，然后要会见很多的这些这个怎么讲，就是很多的领导人，然后这些媒体你可以看到真的骂得挺狠的，你知道吗？都认为说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成果。我要没关系啊，这个媒体监督其实也是对的。那么尤其这一次呢，总统要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会面，现在还搞不太清楚。所以总统在这件事情上能不能够达成国家的利益啊，这是我们美国人民非常关注的焦点。如果总统在这件事情上没办妥，那等到他回到家里面来，你相信我，这个排山倒海的抨击他就会面对。总统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家争取利益，这个是他的工作，他一定要做好。如果他妥协了，如果他没有让美国这个获得更好的利益的时候，民众通常都不太管这个青红皂白或者是是非对错，就觉得说你工作没做好，你就要负责。OK， 这就是我们美国选民的这个道理啊。 所以总统出去以后，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天天骂他，但是他到底能做好还是不能做好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继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吧。教授请。
Donald Trump 呢，他其实去这一次去远东，他希望能巩固这个韩国和日本。他要韩国日本做什么呢？他是要韩国和日本的多给美国投资，他不是说让美国的工作回流吗？那呢，他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像这个台湾的这个找这个台湾的半导体呢，在美国建厂，这他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但是由于美国工人不足啊，他不能如期开工啊，整天这个工会罢工啊，整天请假呀，工人的这个成品率比较低啊。但是他还是想努力的做，他认为这是个暂时的困难，所以他现在呢也去拉韩国和日本，都是经济巨头，希望他呢能够在美国投资，起码有承诺。那个但是呢是有风险的。我们记得韩国在这个准备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的，他跟美国呢进行谈判，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谈判还没有成功，3500亿是说说，但是到底最后韩国这个钱会不会动，那么愿意谈，但是谈成怎么样呢，就看 Donald Trump 这次回去他加多大的力了。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高市早苗，就日本的第一个女首相呢，她呢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强烈的支持，是亲美的。安倍晋三呢和 Donald Trump 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如果 Donald Trump 到日本访问呢，这个呢他呢一定会想办法有一个仪式去悼念这个被刺杀的这个安倍晋三。安倍晋三这个死也是个莫名 奇妙的啊。高市早苗呢也表示，如果日本的前政府跟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不公平，这个高市早苗，虽然你跟我的上一任跟我的老板是好朋友，但是如果这个合同不公平的话，他准备退出。这其中呢就有一项5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所以韩国的3500亿还没有谈拢，这个5500亿是你跟安倍晋三谈的，现在呢你再去跟这个高市早苗谈，但高市早苗说这个协议如果不公平的话，那呢我们呢就可能退出这个协议。所以呢Donald Trump 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的，他去呢就是用压力给韩国和日本，要他呢确定投资。大概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跟中国了，那个有一套政策，那个中国方面呢其基本上这个策略现在很清楚了，就是美国出手对中国进行关税贸易，中国呢要更加强硬的回击。那么等着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没有办法占上风，那总是处在下风的状态。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以为自己的关税是这个灵丹妙药啊，动不动就是关税，没想到就陷入这个一个坑。那么按照中国方面现在的打法呢，中国方面肯定认为他的王牌就是这样稀土，因为美国要稀土，美国现在做不出稀土。但是呢这个事情当然也有两方面，那我们说不但是美国需要稀土，欧洲的盟国需要稀土，亚洲的有一部分盟友也严重的缺乏稀土，像日本韩国都不产稀土。那么这样呢，中国这张牌一打出去，他没有写指明美国，他是指所有的出口稀土和包括稀土的再生的原料。那么呢所以呢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这个打法呢，有很多的国家呢就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还有这种不可预测性，就有很多国家觉得很担心了，这个对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呢赶紧的就跟澳大利亚就在上个礼拜就宣布向关键性的矿产领域的投资30美元，就先动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就是开始冶炼稀土，第二个澳大利亚到美国建厂帮美国去炼稀土，美国有稀土要炼出来，这个呢是第一波。30亿美元呢其实很难说做完了，也很难抵住中国的那么大量的稀土的这些材料的这个出口。但是呢起码是做第一步。中国呢基本上呢是有备而来，因为中国你说难道想不到美国会这样吗？他肯定会这样的了。 那么我们看见美国最近有几个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啊，特别是这个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这个首席的研究中国人叫 Zin 啊，叫做 Jonathan Zin， 这个人我讲过好几次。那么中国呢，现在的策略完全改变了。过去中国跟美国打交道的是防御政策，现在中国的政策改成攻击政策，就是我主动打出手。像这次的七条对美国的政策，那就是先打。那个无论是反应是挑衅呢，都是做得很精心策划的一步棋。这个金就说，这次的时机呢，反映了这个中国的它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做法，跟美国不同的。Donald Trump 呢，把 APEC 峰会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那个呢，其实呢，这个对于中国领导人说呢，这个见不见面都无所谓了。首先呢，是要取得实际利益。那中国既然手上有牌，我就出牌，管你谈不谈，反正就是这张牌，看你怎么办。那么当然呢，这个牌一打出来以后，现在印度啊，这个等等啊，这个日本啊，韩国啊，现在呢都已经出了这个不满的声音，因为你打美国，把我们全都打了。所以呢，这个中国方面呢，现在就是说，我不需要说服任何人，我们用制造业来对付你们，我们这个稀土的这个零件、稀土的原料就是不出口，大家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川普的长期的贸易顾问叫 Peter Navarro， 他上个礼拜在纽约出席纽约的智库叫外交关系委员会，他就说他的工作非常的不轻松，他现在呢，都没有办法说服白宫的这些人，也就是没有办法告诉 Donald Trump 不要照我的想法。因为 Navarro 他是一个首席的对华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顾问，但是 Donald Trump 连他的话都不听。结果呢， Navarro 呢预计到中国会打这张牌，果然打了这个牌，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还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么 Navarro 呢，这个在声明里面说，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和他的第一任期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一次呢的不同的之处，他说呢，这个我现在呢，这个没办法，原来我可以为推进我的建议可以分别和第一任的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去谈，他说现在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 Donald Trump 把这三个部的头头啊都换成自己的人，换成自己的马仔，所以呢 Navarro 说我跟谁讲都没用，财政部长啊、商务部长、战争部长都是 Donald Trump 的铁身的亲信，所以呢他说我连讲话都没人听。所以这个 Peter Navarro 现在觉得很沮丧啊，他说现在啊，这个白宫是一个乐队一个声音，那没有不同声音，所以我们这些当顾问的呢跟谁说都没用。那么当然呢，外界对于这一次 Donald Trump 和习近平啊在这个韩国的庆州的见面的预期呢，这个预期值很低，那大家不觉得会有什么变化。中国方面呢，他的商务部长叫王文涛，在昨天礼拜五的记者会上就讲了，他说中国美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合作寻找相同之处啊，避免脱钩和断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那么当然呢，这个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口号而已啊，这个讲了你怎么解决啊。那么这个呢，美国的这个时候会带好多人去了， Donald Trump 去，他会带上财政部长这个 Bessent 啊， Scott Bessent，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叫 Jamison Green， 把这几个人就带到这个马来西亚去了。今天已经到了马来西亚，礼拜六，明天礼拜天，在马来西亚让这两个人和中国国务院的总理啊何立峰去见面，就有人谈。那么，但是呢，没有什么人认为他们有任何的这个成绩，所以呢，大家说这是吉隆坡的这个会议啊，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那就是谈谈而已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中国中心的主任叫 Ren Haas， 他说呢，他们根本连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都没有很大的可能，也就是不看好。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外界的统一的看法，就是这个根本没有达成统一的协定。他说呢，这个根本呢没有转折点啊，这个我们说叫 Ren Haas，Ren Haas 有个中文名叫何瑞恩，这个人大家记住，我们经常会讲他，因为他发表的言论特别多。
OK， 好，来，我们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继续哦。这个目前我们的总统呢已经到达日本进行访问了，那么之前是在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哦，因为刚好今年是就是东盟峰会的主办方，所以呢全球将近有20几个国家的领袖呢都到了马来西亚开会，所以这个国家哦非常非常的忙碌哦，除了要维持这个维安哦，就是安全啊，这个警卫啦这些之外哦，这个国家还要准备20几个国家的食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胃口啊，所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一次是卯足了全力啊。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马来西亚吧。请我们的王寿之教授来和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教授请。
47届这个东盟的会议啊在马来西亚开。那马来西亚那个当然呢那就非常的紧张了。因为来这么多的大人物来开东盟的会议，那动不动都是首相啊，或者动不动就是总统啊，包括 Donald Trump 带一个大团队来。这个马来西亚呢每天要准备这些人的饭，这些人呢经常呢还要吃工作餐。所以我今天讲讲吃饭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有点有趣啊，就改一下我们刚才严肃的主题。那个已经派了一个团队。吉隆坡的会展中心有一个行政总厨，就大厨啊，领导人，他叫西山佳化，这人我估计是一个日本人呐、啊，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只知道有这个名字。这个西山佳化呢，他是作为这个领导的，也就是他主持这个行政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西山佳化呢？就组织了一个68个全职的厨师，还有100个兼职的厨师组成，那么就准备这么多餐，那加起来有168个厨师在准备，另外服务人员就无计其数了，啊，如果他们开2到3天的峰会，他每天要给这个来开会的来自全球的5000多个代表准备午餐，这一天午餐呢、啊？这有多大的量啊？那吃什么呢？他说厨房呢，其实从礼拜五开始已经每天呢为2000到3000人提供餐饮，那么想办法呢用本地的食材，那么向代表呈现马来西亚多元化的美食的精华，主打菜当然就是人当呢，印度咖喱了，炒粿条了，还有沙爹了，这些呢我们说这个就是这很马来的菜，马来菜是好吃的啊，我因为马来菜呢它有些特别，那马来菜它是个马来菜的这个人当呢是有点辣味的印度尼西亚的菜，那个算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菜呢，这个是表示比较尊贵的，其实是一个有辣味的一个肉食，那个我们知道第二个呢印度咖喱，那咖喱呢那就容易了，因为咖喱可以做鸡也可以做素菜，因为印度来的人可能很多吃素的啊。炒粿条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潮汕的这个粿条嘛，就是宽米粉啊，炒粿条，还有沙爹，沙爹就是他们本地的调味，那么基本上呢主导是这几个啊。我们说人当呢在香港不叫人当，叫巴东啊，是有点辣味的肉类的美食，也印尼起源的。这个按照这个主厨啊，这个西山佳化就说呢，他说呢我们用非常前卫的方法来呈现马来西亚的风味，特别是西式的料理，因为呢有很多人吃西餐吃不惯这个东方餐，他说呢我们呢这个有些特色，比方说我们做的汤是奶油风味的鹰嘴豆的南瓜浓汤，哎，这多好啊，奶油味西方人会中意了啊，会喜欢呢、啊，但是呢鹰嘴豆啊，这有很东亚，另外呢南瓜浓汤、这个大家有又东又西， 他说开胃菜呢包括爪哇岛的这个 Pasel 啊，这个叫做沙拉，就是它叫 Pasel，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沙拉叫 Gado Gado， 这个两种，这个很国际化的，并且一定会好吃啊。那么主菜五种啊，包括第一种牛肉沙爹，这个沙爹是用调味料，还有一种呢就是马来西亚的中式风味烹饪的叫吉丹岛的海鲈鱼，那喜欢吃鱼的就吃这个吉丹岛的鲈鱼，有点中国味道，因为马来西亚有这个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华人的，华人的比例很高啊，并且来开会的也有中国代表团的，他们当然会选这个有中国味道的。另外呢椰浆饭，这个呢是这个本地的这个做法啊，淡水虾这个小份的椰浆饭，用椰子的水用椰子煮的饭，这个呢是很有马来特点的。另外呢就有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巴东啊，我们也叫仁当，就印尼味道的这个鸡肉卷啊。甜点呢是用马来西亚的啊，荔枝青柠慕斯奶冻搭配当地的水果。你看这一桌菜啊，每天要做给5000人开午餐，你想要做多少啊？要开25000份啊，让大家选，还每个人选的不一样。那么26号啊，这个 Donald Trump 的闭门会议，那么呢就给他另外的一个菜单，因为大家把 Donald Trump 很当回事啊，所以呢给他菜单。我们今天看见这个 Donald Trump 26号啊，这个吃的这个菜单就是明天的菜单，有这个冷盘开胃组合。迷你这个牛肉三明治，这个他喜欢吃三明治啊，还有熏制的山核桃的这个鸡肉卷啊，这个马来西亚用这个饼啊卷这个鸡肉卷很多，还有柑橘的用柑橘酱做的鱼子酱混合的东西，烟熏这个鲑鱼的花卷，这个都非常讲究，那个有这个鱼子酱，但是也有柑橘配。这样的鲑鱼的花卷，这个呢基本上是西式和亚洲的风情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本来是一个吃饭非常简单的人，他觉得最好吃是麦当劳的，他经常到白宫请吃饭就是在外面的麦当劳订餐啊，大家来吃，他觉得天天吃汉堡都没问题的。马来西亚这个主厨西化佳化啊，他就说西山佳化，他说团队的最大的挑战呢是有特殊的饮食要求，比方说印度人吃素，那怎么办呢？素的连这个荤的油都不能碰，锅都要换素食啊，还有些呢没有麸质，你知道这个面包有麸嘛，就是小麦皮嘛，有些人是一点都不能碰，那没有麸质，还有呢连牛奶都不吃，那你怎么办呢？给豆浆呢，同时呢也要求随时变更，比方说两个领导人要在那地方什么见个面，突然就说咱们要吃饭，要不同的餐食，就下了菜单，你厨房马上就要做出来。当然呢这个大马也就是马来西亚呢有它一些特殊的东西可以招待的，第一个就是榴莲啊，这个榴莲呢我是不怕但是也不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和那个甜味啊我不太喜欢，叫我吃呢我能吃，但是说是不是那么着迷呢就不知道。这个到马来西亚那个，所以酒店的空气里面都有榴莲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在房里吃呢就给吸进的空调管道，碰到别的房间就是榴莲，所以我到马来西亚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榴莲国家啊。那么这次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果王榴莲呢是一定不能缺少的，昨天这个外交部的欢迎晚会上就上榴莲啊，这个是用很多当地的食材做啊，他做了很多东西了。榴莲呢是大家想吃的就可以吃，还有这个斑斓叶，这是一种叶子，各种的热带水果啊，这个荔枝啊，这个龙眼呐、啊，还有一些我们不认得的火龙果啊，这种东西有很多。当然，柑橘类的就是全世界都喜欢。所以呢，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在文莱、新加坡，这些呢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整个东南亚，它的食谱呢比较一系，它呢就用这个来混上这个马来西亚的味道。当然呢大家喝奶茶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奶茶叫拉茶，拉茶，这个拉茶呢叫拉底茶叫 塔利克。这个拉茶呢，我去马来西亚喝过，因为很多人喜欢喝奶茶，那马来西亚的拉茶呢够浓的，它就是红茶和这个炼奶把它配成的。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真正好喝的奶茶呢是香港的奶茶，但是马来西亚的拉茶呢它也有它的特点，那香港也有卖这个拉茶的，也就叫拉茶。那么就是将一个杯子倒到另外一个杯子反复拉，所以叫拉茶，就他们本地语叫 tarik， 就反复倒。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加了炼奶，加了这个红茶，从一个杯子倒到第二个杯子，又从这个杯子倒回另外一个杯子，它就产生很丰富的泡沫了，就不停的有泡沫。然后呢，这个炼奶和茶呢就充分的混合，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使得这个炼乳呢就特别的这个顺滑，口感很好啊。这个拉茶，那个这种东西呢，不是说什么高级的，在泰国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的一些东南亚地区呢，街头小摊还有他们叫 kiputiam， 就是茶室或者咖啡店里面就可以叫到拉茶，就看见那个伙计在那里倒来倒去就行了。这东西我喜欢喝，不过现在呢觉得太甜，因为炼奶啊特别甜，它比一般的。那么这个做法呢，每家都还不同的拉法，拉茶嘛，很有特色。
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那么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啊，他对于这个毒品的做法哦，他是零容忍的，尤其对于从海外，就是从国外运到美国的毒品啊，他是更是采取主动打击的态度。从他上任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他至少轰炸了十艘的运毒船哦，造成了40人死亡。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的战争部在上个星期也宣布，就是将部署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到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海域来打击毒贩组织啊。那么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威胁说将对委内瑞拉的毒贩集团要展开地面攻击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白话人就是告诉委内瑞拉说，如果你不管毒品的话，我就来帮你管。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让外界非常的担忧爆发战争的这个事情啊。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委内瑞拉这个毒品的事情，你怎么看呢？
就是美国呢最近呢就是对委内瑞拉的手段呢加强了。美国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政府呢一直呢是这个美国政府看不过眼的，因为这个政府呢他第一个他亲苏联亲俄罗斯，第二个呢在拉丁美洲呢他是绝对跟美国对着干的。拉丁美洲有两个跟美国是势不共天的，一个就是古巴，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呢，古巴呢，美国就很简单把它孤立，因为是个岛，所以古巴现在穷得像50年代一样，啥都没有，什么都是走不了。古巴呢就让他自己去穷，你反正呢你搞你自己的，但是呢就禁运。委内瑞拉呢这个国家呢这石油产量很多，当他有钱的时候，这个马杜罗以前呢那个时候他很有钱，搞过社会改革，后来国际油价一跌呢他就穷得叮当。这个时候呢他跟美国又对着干，把美国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否决了，所以美国呢现在呢就说你有问题。他其实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委内瑞拉有很多这个黑道啊，是走私这个毒品呢去哪，就是去美国。所以美国呢就认为一船一船的这种走私船的毒品离从委内瑞拉开到美国并不远，那美国呢说这个叫你进你就不进，所以美国最近呢出动了军队去打这个运毒船。那么打了好多个了，我这几天是连续看见美国的这个用红外线拍的这个摄影，委内瑞拉的运毒船很清楚啊，快艇一般都是晚上在海上飞快的走，美国呢就定点就把他们干掉了，那就连人带船带毒品一起干掉了，干掉了很多。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呢就不认。那么最近呢礼拜五，就是昨天 Donald Trump 呢 他到去马来西亚以前，他没忘记，他就派遣的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号，就 Gerard Ford， 就派了这个航空母舰呢，就到加勒比海，就到那里呢，针对委内瑞拉的毒品的恐怖组织的进行行动，这就搞大了，要派航空母舰去搞毒品的打击。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加入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部署，他是说法，就是白宫的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叫 Panel 啊，新 Panel 就说，就是用这个增强打击毒品走私的网络，削弱贩毒集团和破坏跨国犯罪链条的能力。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对这个毒贩的打得特别厉害。这次呢，搞真的了，除了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几十架飞机了，这次派遣的作战舰艇呢，还包括核潜艇、F-35 的隐形战机、MQ-9 的死神无人机、P-8 的海神巡逻机，还有 B-52 的战略轰炸机，全部在这个里面。这个阵型一摆出来，这都不是打毒贩的，是要灭国了，就等于给我们给人灭了。如果美国想灭，大概不太难的。那么并且呢，美国这次部署到这个委内瑞拉附近的有三个师规模的战斗队伍，包括空军的160特种作战航空队啊，叫夜行者，还有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现在呢正在加勒比海进行训练，说干就要干了。这是美国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的部署。我们知道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毫不夸张地说，是足以发起一场把委内瑞拉灭了国的这样的战争，针对的就是委内瑞拉。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对美国输出毒品和帮派。那你搞这个，我叫你停你不停，我就把你灭了。当然美国会不会动手打他，现在不知道，我估计不会这么容易，但压力就放在这里了。这个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的头号反美国家，他一直站在反美的第一线。他呢这个呢又做了很多事啊，据美国的说法，他呢是通过和美国的民主党里应外合来毁灭这个美国，这是共和党的讲法，跟民主党合伙。因为由于民主党呢对他纵容，所以拜登四年以内这个没有问题，马杜罗就生存得好好的。第一个就是对美国发动的这个毒品战争啊，通过国家来大规模的制造毒品，然后呢源源不断的运送到美国，就是美国人呢这个中的毒瘾呢，很多人就中毒死亡。在美国国内呢，民主党呢是一步一步的推行毒品的合法化，特别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加州的北面的俄勒冈州，在旧金山甚至还有这个合法吸毒室，就是用纳税人的捐款呢为瘾君子建立吸毒的专用空间，由专业的护士给瘾君子啊打这个毒品。这就是美国现在情况，就能够解放到这个地步啊，这个难以想象。
好，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王教授的分析，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